川普总统与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举行30分钟的会晤。川普此次出访共访问了3个亚伯拉罕宗教重地。
川普总统2018财年国防预算总额为6680亿美元，比国会设置的上限大约超出了520亿美元。
美国政府对汽车制造商克莱斯勒公司提起民事诉讼，控告其利用非法软件伪造柴油车辆的排放测试结果。
中国时间5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首先来关注新闻头条，还是有关曼彻斯特爆炸案的最新的消息。利比亚的反恐部队的发言人说，曼彻斯特的爆炸案的凶手的父亲和一个弟弟分别被捕。
安全部队的发言人表示，两兄弟最近一直有联系，他们有证据表明兄弟两人都卷入了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自杀炸弹嫌疑人阿拜迪出生在英国，父母是利比亚人。
英国警方星期三说，阿拜迪并不是单独行动，英国警方已经逮捕了与袭击有关的5个人，目前继续在曼彻斯特的各地进行搜查。英国的内政大臣拉德周三表示，英国情报部门在案发前就已经知道阿拜迪这个人了。
美国总统川普本星期出席北约峰会之前表示，恐怖主义是世界的第一大问题，并且说反恐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川普是在星期三会见比利时首相夏尔米歇尔时说这番话的。他说，美国和北约将处理各种问题。他提到英国曼彻斯特星期一发生的自杀爆炸事件，指出反恐是当务之急。他说，袭击提醒了人们，让他们看到赢得反恐胜利的重要性。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在前往比利时途中对记者说，曼彻斯特袭击只会加强美国与大西洋联盟的关系。
我认为这会坚定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我想你知道，总统在利雅得的讲话，以及我们在以色列的讨论，以及我们今天围绕这个威胁的讨论，以及三大信仰的领导人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我认为曼彻斯特的可怕袭击只是提醒我们所有人为什么要这样做。
川普在意大利拜会教宗方济各之后，星期三下午抵达布鲁塞尔。
美国总统川普与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三在梵蒂冈进行了30分钟的会晤，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请记者许湘云在新闻中心介绍。湘云。
是的，林森，这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的首次出访。他访问了3个同源的宗教重地。川普表示，和教宗会见是很大的荣誉。请看报道。
在川普总统在梵蒂冈使徒宫与教宗举行私人会晤之后，教宗短暂接见了美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其中包括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国务卿蒂勒森、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以及她的丈夫库什纳。川普总统的女儿女婿都是总统的正式顾问。川普总统和教宗还互赠了礼物，川普送给教宗的是马丁路德金的书，教宗送给川普的是一个罗马艺术家制作的徽章，然后教宗还送给川普总统3本书，分别是有关家庭、福音的喜乐以及环境的书。川普后来与意大利总理根蒂洛尼会晤时说，和教宗会见是很大的荣誉。
教宗了不起，他的确很好，我们的会晤非常好，参观也非常好，非常漂亮，我们非常喜欢意大利，喜欢总理和每个人，我们非常非常喜欢意大利，和教宗见面是一种荣誉。
是的，那川普他星期三在分别会晤了意大利总理马塔雷拉和总理珍蒂洛尼之后，他乘坐总统空军一号专机前往比利时。川普星期四将前往比利时皇宫访问菲利普国王和马蒂尔德王后，他还将出席北约新总部的落成典礼，并且出席北约首脑会谈。将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记者许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与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三在梵蒂冈举行了30分钟的会晤，期间教宗送给了川普总统3本书，包括一本和环境有关的书。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人也向白宫喊话，呼吁川普不要退出巴黎气候协议。 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一华，来带我们掌握有关的详情。一华。
好的，平章。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今天是率领了多位民主党议员召开记者会，呼吁总统川普能够在气候变迁的议题上选择不要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其实根据过去几个月的这个新闻来看呢，民主党人相当的担心在气候变迁的议题上呢，总统川普很有可能会选择不继续执行巴黎气候协议所做下的承诺，或者是干脆选择退出巴黎气候协议，这引起了民主党人非常担心，非常强烈的担心。那么在今天记者会上，舒默也提到说，在同一天的今天呢，这个民主党人一共有40位的民主党议员呢，联名致信总统川普，希望总统川普能够将美国继续留在巴黎气候协议的这个国家里头。那么根据这个巴黎气候协议呢，我们知道这个他要求了这个参与的国家呢，依据各国不同的标准，逐年达到排放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的这个额度。那么总统川普呢，他目前白宫方面目前已经表示，将会在这个星期在意大利举行的这个七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呢，才会做出他最后的决定。不过民主党人呢，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也是一再的强调，如果美国选择在这个时间点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的话，不只会重创美国的经济，还有美国的环境，以及美国在外交方面的这些努力。那么与此同时，他们也强调说，总统川普曾经在竞选期间多次谈到中国抢了美国的饭碗，不过呢，中国现在将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问题呢，视为一种转型的契机，因此美国如果不在这个时候选择加入这个世界潮流的话，很有可能也会成为被世界孤立的一个国家。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稍早的记者会片段。
Withdrawing from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将会是历史性错误的一步，将会严重地打击美国的经贸、外交和环境，这还将破坏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并让中国在道德上占上风，在对抗气候变迁上取得经济优势。最重要的是，这将破坏我们的星球。想想看，川普在竞选期间多次说中国抢了我们的饭碗，但是现在还要让中国在经济上和道德上占上风，目的是什么？安抚矿工兄弟？这将以牺牲美国中产阶级作为代价。美国优先和孤立美国两者之间是有巨大区别的。
To appease the Koch brothers, all at the expense of middle-class Americans.
是的，我们在稍早的新闻当中也看到了，总统川普和教宗今天的会面当中呢，教宗是送了川普总统3本书，其中一本就是和气候变迁环境有很大关系的书。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参议员同时也向这个总统川普来喊话，希望川普能够好好的研读这本书。他说如果川普总统读了这本书之后呢，他一定会选择继续执行巴黎气候协议所做下的承诺。那么与此同时，今天同时参加这个记者会的另外一位资深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卡丁参议员呢，在记者会上也谈到说，目前世界上所有国家几乎都参与了这个气候打击气候变迁的这个努力，如果美国选择在这个时候退出这项努力的话，那么将会让美国成为世界上孤立的国家，甚至和叙利亚等国变成一类的国家。目前我们就是今天在参议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把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一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以色列表示，美国总统川普5月初被指控向俄罗斯官员泄露以色列提供的情报之后，以色列改变了与美国的情报交流程序。以色列国防部长利伯尔曼星期三证实，他们做了现场修理，两国的情报合作空前顺利。他说已经向美国澄清，并且做了应做的检查，但是利伯尔曼拒绝透露以色列到底做了哪些修改。
美国国会的预算办公室星期三公布了针对众议院通过的共和党版本的医保法案的分析报告，让公众了解这一法案对保健的覆盖、保费和国家预算的影响。众议院5月4号通过的新的医保法案推翻奥巴马的平价医保法，这也是川普竞选总统时的首要的承诺。国会预算办公室今年3月曾就共和党医保法案的最初的版本发表了2份报告，报告的结论说，该法案将导致美国的无保险的人数在未来的10年中增加2400万，导致保费在2年中平均提高15%-20%。但到2026年，与不实行该医保法案相比，保费会降低10%。
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计划向川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再次发出传票，要求他到国会作证。 福林本星期早些时候回绝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传票，拒绝提交他在担任24天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期间相关的信息。然而，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都表示，他们将向福林发出新的传票。福林引用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防范自证有罪的权利保护自己，拒绝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提交文件。法律专家说，如果福林向国会调查人员交出了文件，他可能就无法要求同样的保护，必须到国会作证，就俄罗斯去年是否影响美国选举等问题提供证词。
美国总统川普提交的2018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的总额是6680亿美元，比国会设置的上限大约超出了520亿美元。预算计划增加数万军人的编制，这对目前短缺1000多飞行员的美国空军来说是一项重要的举措。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五角大楼发回的报道。
保卫美国国土，在全球范围内投掷武装力量需要巨额开销。这份最新的国防预算计划增加6艘军舰，包括1艘航空母舰和几架新型战机。预算还计划将美国军人编制扩充56000多人。专家认为，这些新的计划十分关键，而且早该进行了。
你有确定的使命，三军力量由美国国家提供。长期以来，美国武装力量得到的资金只有执行这项使命所需要的75%到80%。现在，国家用破旧的装备回报军队的奉献，让军人士气低落，人才流失。
仅美国空军现在就短缺1500名飞行员。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司令埃弗哈特上将对美国之音说，飞行员的短缺很快会更加严重。
我们现在有1600名飞行员，未来4年有资格退役。所以说，如果按照我们每天的工作量来计算，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除了增加飞行员并添增战机之外，这项预算还让美国空军购置15架新型现代空中加油机，为执行空袭任务的战机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搜集情报的侦察机补充燃料，后者包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为打击伊斯兰国武装而执行的固有决心行动。
这项行动的所有空中加油90%是我们的空中加油机提供的，90%啊。
即使有了新的空中加油机，现在使用的老式空中加油机依然需要飞行大约100年才能从空军退役。川普的国防预算还打算拨款近650亿美元，作为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海外军事行动的应急资金。国防预算增加的同时，川普提交的政府预算计划削减很多社会福利计划。传统基金会维纳布尔说，必须填补美国国防漏洞，保护美国与盟友安全。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国际社会需要一支强大的美国军事力量来实现这个目标。
白宫的政府预算现已交送国会审议，国会将推出最终的预算。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投资服务公司周三将中国的信用评级从 AA3， 也就是所谓的双 A3， 下调了一级到 A1， 并预计中国的经济随着未来几年的增长放缓和债务负担的持续上升而会出现下滑。这也是穆迪公司自1989年以来第一次下调中国的信用评级。我们电话连线美国进出口银行高级经济师张曼丽博士，对这一最新的发展进行分析。曼丽你好。
你好。
曼丽，为什么穆迪公司要调低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信用评级？
它主要是就是由于经济放慢以及这个债务的这个增加的这个趋势哈。我简单说一下，就是这个评级公司它通常呢是主要是看三个方面对主权债务这个评级。那么一个方面是看这个国家的偿还债务的这个历史记录是不是有不良记录，有没有就是说不付款啊这种记录。另外一个是负债情况，就是整个这个国家的负债情况，就是说一般来说看几个数字，就是整个债务对 GDP 的比率，还有就是中央政府的这个负债情况对 GDP 这种比率，还有一种是还债能力。那么这种三种情况，还债能力可以看它经济增长。那么现在穆迪它这个实际上它是从去年3月份，那么在他们评级的那个过程当中呢，他们有一个 outlook， 就是那种 评级展望，它是去年三月份就把中国的这个评级展望从稳定 stable 调成 negative， 就是负面，就是放出信息，就是说可能将来从去年三月份到现在这个一般来说是12个月之内有可能下调这个级，所以也不是完全就是 surprising， 就是完全出人意料。那么它的这个调级的这个主要考虑，一个是经济缓慢，就是影响还债能力，另外一个是负债的增加。那么具体的数字我看了它的报告，它是说整个负债情况，就是整个这个债务跟 GDP 的比率哈，2015年中国是239%。239%是 GDP 的239%这个比率。那么2016年呢，就是这个比率就是 GDP 是分子负债是分子 ，GDP 是分母。那么这个比率，那么2016年是256%这个比率。那么它从这主要是三个部分，那么是家庭负债增加，相当于 GDP 的增加了，相当于 GDP 的4.3%，这是最大的幅度增加。那么企业负债呢，增加是相当于占 GDP 的3%，那么政府负债的增加幅度相当于 GDP 的3.6%，那么它整个趋势，负债的趋势是呈上升的这个趋势。那么另外一个从 GDP 的这个增长来看，整个趋势从2017年到2020年，整个趋势是下滑的。
嗯，曼丽，那为什么就说现在这个报道讲说是穆迪啊，这是自1989年以来第一次来降低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评级的这样的一个评级了。那么这样一调低，对中国的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调低对中国的影响，它整个这个级别哈，就是主权债务这个评级这个级别，通常呢是会影响就是这个主权债务国家在国外举债的这个成本，这个 cost of borrowing。那么对整个国民经济来说影响，恐怕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那么这个他说是89年，他说的是没有错。那么有一点我想就是想强调一下，是穆迪真正对中国评级第一次评级是1988年5月18号，那么第一次它是 A3， 那么89年下调一次，那么今天是下调第二次，就是评级的整个这对中国评级当中有两次这种下调级别，这个是89年以后的第一次。那么整个对国民经济来说，我觉得好像会影响这种外资的进入，会就是有些投资者在看中国这个投资方面它的这个风险级别，那么现在他要考量的就是那不再是 AA3 了，那么现在是 A1 的这个级别，就是他这个国家风险在某些人看来就是风险有增加。那么现在穆迪是这三个主要评级当中的一个，这种是目前为止下调了中国的这个主权债务评级。
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进出口银行高级经济师张曼丽博士的分析。
美国政府对汽车制造商菲亚特克莱斯勒公司提起民事诉讼，控告其利用非法软件伪造柴油车辆的排放测试结果。毒品走私犯们发展出了各种秘密的路径运送违禁货物，包括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地下挖出规模巨大而复杂的隧道。白宫的请愿网站上出现了三个跟流亡美国的中国商人郭文贵有关的请愿。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川普总统与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举行30分钟的会晤。川普此次出访共访问了3个亚伯拉罕宗教重地。川普总统2018财年国防预算总额为6680亿美元，比国会设置的上限大约超出了520亿美元。
新闻出版自由记者委员会星期二宣布，亚马逊的创办人杰夫·贝索斯承诺捐款100万美元来支持新闻自由。贝索斯也是《华盛顿邮报》的持有人，他的捐款是记者委员会成立以来收到的最大的一笔捐款。记者委员会还宣布，他将支持初见传媒，并帮助管理其总额高达600万美元的捍卫媒体新闻自由基金。初见传媒由易贝的创始人奥美迪亚建立，贝索斯和奥美迪亚最近都表示支持独立媒体。奥美迪亚的慈善机构上个月决定在未来3年内捐款1亿美元，用来支持新闻事业，打击假新闻。
美国政府对汽车制造商菲亚特克莱斯勒公司提起民事诉讼，控告其利用非法的软件伪造柴油汽车的排放测试结果。星期二提起诉讼之前，美国联邦环保署今年1月公布的调查结果指责菲亚特克莱斯勒公司利用非法的软件掩盖废气的排放量，该软件隐藏了氮氧化物的排放，使得车辆似乎符合清洁空气法的规定，但实际上排气超标。此案涉及2014年至2016年出产的大切诺基和道奇公羊1500皮卡车型。菲亚特克莱斯勒星期二没有发表评论，但公司的股价下跌了2.9%。
毒品走私犯为了将毒品偷运到利润丰厚的美国市场，而设计了各种隐秘的路径，包括在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挖掘规模巨大而复杂的地道。美国之音的记者马丁内斯亲自下到美墨边境的秘密隧道体验了一番，看看阻断违禁药物流通究竟有多难。
对于非法大麻贸易来说，地下隧道是最受欢迎的一种运输形式。自1990年起，在美墨边境发现了超过220条隧道，其中60条地处美国边境巡逻队圣地亚哥办事处的监管范围。该办事处的发言人何塞·赫尔南德斯解释了这一区域为何特别受走私者的喜爱。
你看，这是一个工业区，我们看到许多仓库和许多途经的卡车，在下午2点或早晨看到他们很正常，再寻常不过。所以走私者就藏在这些可以被人们看到的地方。
美国境内来往卡车发出的噪音和墨西哥境内密集的工地吵闹声掩盖了挖掘秘密隧道的工程。就像这条未完成的隧道，发现于2009年，毒贩们在隧道工程和设施建设上的花费绝不吝啬，建成一条隧道需要花费约200万美金。这是加尔韦斯隧道20米深，治理相当的复杂，有铁轨、电灯甚至电话系统。这个隧道在边境隔离墙下延伸70米，是用钻头、凿子和铲子挖出来的，在它还未完工时就被发现了。为了协助侦查，美国边境巡逻队也配备了各种复杂的工具，包括探地雷达和传感器。 兰斯·勒努瓦负责领导圣地亚哥隧道拦截队，队员们被称为隧道鼠。他说，走私者主要用这些隧道来运送大麻，这种毒品体积较大，而且它独特的气味使它很难逃过缉毒犬的鼻子，也很难通过边境检查和机场。大麻走私让边境巡逻人员不得休息。
他们在墨西哥南部与美国接壤的地区拦截了13个人，他们在一个卫生间地板下面发现了入口，用升降机系统下去。
这条隧道被发现之后就被美国当局关闭了。
我们去查这些隧道的时候，会在地面上画一个叉，钻下去找到它们，并用水泥填满。
从2007年到2015年，美国国土安全局花费了870万美元来用水泥填堵隧道，而墨西哥的相关部门使用了不同的方法。
他们通常是把垃圾堆到隧道入口，直到入口被封堵住。
美国当局不认同这种做法，因为这不是永久性的填堵。至少6条地处墨西哥境内的隧道又再次被打通了。墨西哥当局说他们用不起水泥，但美墨两国继续合作封堵隧道和走私者。美国认为违禁毒品和走私威胁到国家的健康与安全。美国之音记者马丁内斯，圣地亚哥报道。
阿拉巴马州的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布拉德·伯恩最近和美国国会10多名议员访问了韩国与日本，实地了解朝鲜的核危机。伯恩众议员最近在国会山接受了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谈到他对朝鲜核危机以及川普政府下美中关系的看法。
伯恩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
很高兴接受您的采访。
您刚从韩国和日本访问归来，您在访问期间对朝鲜核危机有什么样的进一步了解？
我们拜访了朝鲜半岛非军事区，我们和韩国的国防部长官会晤，我们也和美军驻韩司令会晤。我们就目前朝鲜半岛状况和未来发展进行了密集的讨论。显然，这对韩国和日本来说是十分危险的情况。但我们最近看到朝鲜政府在导弹科技方面的进展，显示朝鲜核危机对美国利益，包括关岛、夏威夷，甚至美国本土也构成威胁。所以朝鲜政府的行为影响到全世界，他们拥有洲际弹道导弹或核导弹科技，对我们任何人来说都不能接受，因为核武器可以装配在短程导弹上，威胁到韩国和日本。
That they have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technology, or that they have nuclear missile technology, because the nuclear missiles could be on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certainly threaten South Korea and Japan.
Of course, this past week. 上周末，朝鲜又进行导弹试验。分析人士说，这是目前为止最成功的一次测试。您对这个发展有什么看法？您希望中国在帮助解决这个危机方面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80% of the trade that North Korea has is with China. So China can have an enormous impact.
朝鲜对外贸易80%是和中国进行，所以中国对朝鲜政府的行为有巨大的影响力。我希望我们继续努力敦促中国在这方面采取更多的行动，因为我认为他们做的还远远不够多。朝鲜核危机攸关中国利益，朝鲜和中国比邻，中国对朝鲜半岛不稳定感到担忧，他们也担心朝鲜难民涌入中国等。另外，朝鲜如果走出错误的一步，中国也必须确保这不至于在亚洲引发战争。中国现在是个超级大国，他们目前企图行使超级大国的一些特权，但他们也有责任，所以他们有责任运用和朝鲜在贸易领域的关系，改变朝鲜在导弹及核武器发展上的行为。
To get the North Koreans to change their missile and their nuclear behavior.
It has been about 4 months since President Trump took office. 川普总统上任至今大约4个月。这个星期，川普政府争议不断。您最近在您代表的选区里举办多场市民大会。您和您的选民对川普总统目前为止的表现以及他的政策有何看法？
President Trump won.
川普总统在我的选区里赢得的票数大幅领先希拉里·克林顿。在那些把选票投给他的人当中，川普总统仍然十分受欢迎，但与此同时，反对他的人现在声音很大，所以我也听到他们的声音。但你如果问我选区里60%到65%的选民，他们都把票投给了川普， 他们对他的表现相当满意，我并没有看到什么改变。我看到的改变是那些反对他的人现在比较愿意站出来表达意见，反对川普的政策。
您对川普总统在处理美中关系方面如何评价？
I've been very pleased. I'm pleased that he acted early.
我感到相当满意，我很高兴他很早就采取行动，我很高兴他持续和中国进行沟通。我很同意川普总统认为美国和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竞争对手，但在另一方面上我们也能合作，达成有利于双方的结果。朝鲜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我们对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行为感到担忧。在贸易方面，美中之间也存在问题。我想川普总统将继续和中国领导层磋商，看我们如何能在这方面取得进展。但显然的，我们的优先顺序是解决朝鲜核危机。
您将到新加坡参加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您对这次会议有何期望？
某种程度上，我希望我们能讨论南中国海问题，但整个东盟地区都在成熟当中，我想这是最好的说法，这对全球来说都是件好事。我希望我们能在这个地区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不仅在国防和军事方面，也在贸易和其他领域。我希望在这次会议之后，我们能加强彼此的关系。我希望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希望我们了解我们之间会有不同的看法，就像我们在南中国海问题和朝鲜问题上与中国有不同的看法一样。但如果我们能合作，我们将能达到对彼此都有利的目标。我们看到那个地区的经济不断增长，我们了解该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不只对我们的军事利益重要，对我们国内的经济也十分重要。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加深加强和那些国家关系的重大机会。
Major opportunity for us to deepen and strengthen those relationships.
Lastly, is there any message? 您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在中国的观众说的？
I think China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country. Historically, that's been true.
我认为中国是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在历史上一向如此。我对中国是个超级大国，以及他们试图发挥超级大国的力量，不感到困惑。我认为这是个好事儿。但就像我刚才说的，中国也有责任。当一个国家达到像中国一样的国际地位，以及他们未来二三十年所希望达到的国家地位，那个责任会不断增加。所以中国在解决朝鲜核危机上有责任，他们在遵守国际法上也有责任。他们必须遵守国际仲裁庭关于南中国海的仲裁。如果他们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能担负这些责任，那么我认为中国在该地区和在全球所能扮演的角色对所有人不但十分重要，而且也十分有利。但首先中国必须要担负那些责任，但我目前还没有看到，我希望在未来我能看到。
博恩元，谢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白宫有一个请愿网站，据说签名人数达到十万，白宫就会有所回应。而最近有关流亡美国的中国大亨郭文贵的请愿就达到了三个。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这三个请愿都有哪些内容。欢迎海涛做客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长。
海涛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三个有关郭文贵的请愿都表达了哪些诉求。
很简单，就有三个请愿。一个要求美国政府保护郭文贵，两个要求美国政府把郭文贵逮捕，并把他遣返回中国，就是很简单，
截然相反的两个诉求哈。
对
对，那现在目前看来，这三个请愿都聚集了多少人气呢？
是这样，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在那个白宫这个网站上呢，他说 We the People， 就是我们是人民，就是这个网站上呢，你只要有一个发起一个请愿，如果达到了这个请愿人数有十万人，就是在上面签名的话，那么白宫就会有所回应。其实至于他怎么回应，什么方式来回应，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还是发出公开声明，就其他就都没有下文了，就仅此而已。他就是一个美国政府观察民情舆情的一个窗口，他并不是美国一级的司法或者纪律处分单位，也不是像中国那种意义上的什么信访局，老百姓聚集多了，信访局要给你个回答，它就是一个行政当局观看民情、体察民情的一个窗口。
嗯，那么在白宫的这个请愿的网站上，如果你要是想发起一个请愿，有什么样的门槛？
没有什么门槛，它就是
他就你只要有一个人在里头发起一个事情，或者是比方说这次我们谈到郭文贵，你可以谈到别的事情，比方说你们的孩子被别人欺负了，或者是有一个比较影响比较大的事件，你就可以在里头发起请愿。至于你能不能在一个月内或者多长时间内，它有个时间限制，达到10万个人。那是你的事情，有的你去看看那个网站首页，有的可能就挂很长时间，也没有多少人。比方说这三个，有关郭文贵的帖子，请愿支持郭文贵的，就是要求美国政府保护他，是杨建立博士他设立的。那么他呢，就现在已经挂了大概一个多礼拜了，他现在有26000-7000人这个支持，就是签名。那么反对郭文贵的，最近出现的这个反对郭文贵的，他在2天内，他是22号成立的，到现在24号，2天内他已经聚集了36000多个人气，就是36000多人支持。而中间有一个也是反对郭文贵的，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商人，叫郑介甫先生，他成立了这个，他发起了这么一个请愿，他只成立了，他大概到现在只不到10000个签名，所以这三个就是支持郭文贵的有26000多，而反对郭文贵的一个是也不到10000，一个是36000多，情况就是这样。
你刚才说到白宫的这个请愿的网站，主要是美国政府要观察舆情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啊。那么现在在这个窗口上，据你的观察，这个受到关注最多的这些请愿都有哪些？
很好，这个今天我去看这个网站呢，最多的一个是已经得到100多万签名了，他是要求川普公布他的这个税表，那么这个呢已经100多万去，到现在川普政府没有任何的反应啊，
白宫还没有回应哈，
根本没有任何反应。
OK， 好的，很有趣的观察，欢迎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中国宣布将在南极设立第5个考察站，中国的南极探索已经取得哪些成就？南极科考对中国具有哪些重大的利益？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第40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目前正在北京召开，来自42个国家和10个国际组织的大约有4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这是北京第一次主办这项会议。中国官员表示，北京明确地说明在南极区域的战略目标，将打消国际社会对中国真实目的的揣测。中国宣布，作为负责任大国，正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南极事务，将在南极设立第5个考察站。 那么中国的南极探索已经取得了哪些成就？南极科考对中国具有哪些重大的利益？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来演播室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滨。这应该是，我没说错的话，应该中国进行这个南极的这样的科学考察应该有几十年了。
对，
那么这几十年中国在南极的这个考察或者叫探索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和其他的国家相比处在一个什么水平上？
应该说中国南极科考方面做的是特别不错的你看，是中国是83年签署这个南极条约的，然后85年正式成为那个签约国然后这么多年来一共进行了，到今年为止一共进行了33次科考，然后进了4个科考站，其中2个是那个常年的观察站，然后2个是那个夏季站然后在你看，在所有的那个和南极相关的那个研究领域方面，海冰气和生物方面，比如说那个海作为洋流与大气对那个这个整个气候变化的影响，然后冰川地质的研究，以及气比如说那个臭氧层变化的研究，以及那个当地生态环境的研究，这方面各度方面中国都取得了很多的那个成就。如果从那个最近几年发的那个和南极相关的论文数量来讲，中国已经超过那个日本和俄罗斯这种传统的那个就是说进入那个南极条约比较早的那个国家，就已经和那个比如说法德英这几个国家处于一个就是说仅次于美国的那个第二梯队比较领先的那个水平，这样。
但是报道上讲的说，这也是这么多年来北京第一次举办这样的会议。为什么是就是说，如果在这方面做的是比较领先，那么为什么是第一次来举办这样的会议？
这可能有其他方面的那个，就是说在科考之外的那个就说比如说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影响嘛。目前就说中国呢，也一来经济实力也大大增强，另外在政治方面特别是在外交方面可能在全球事务当中也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吧。对，连续最近几年每一年都有比较大型的那个会议在举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再举行一次这种这个南极事务方面的那个会议，可见比较是比较顺理成章的一种事情。对，
那么中国离南极还是很远的了，那么在这么可以说相隔万里之遥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中国对这个南极的这个探索和科考呢，是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上心。
是，
那么这个南极科考到底对中国的对中国来而言到底有什么样的重大的利益？
应当说各个国家对南极的科考都比较上心啊，而且中国不是最上心的一个但是确实是发展最快的一个就是说你从明面上来说，那个中国对南极的那个兴趣主要是就是说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你一方面要体现你的那个综合国力，因为南极科考并不是说你就小范围的你随便派个人去就行了，你要做长期的那个持续和系统的那个研究的话，你要收集那么多数据，是要你整个国力去支撑的。这个和过去呢以个人带领一个探险队的时代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取得这么多成绩，又体现了这个国力在过去30年当中不断的提升，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另外一方面可能是暗地里，就是说目前南极是作为全球的一个公共财产，就是说而且这个南极条约的签订，就大家当做一个国际协定来，就是说把南极开发做一个和平性的开发，禁止军事的那个措施和军事设施的那个进入，然后禁止那个资源开发，至少是在那个近30到50年之内。但是目前这个禁令，在这个禁令期过了之后，会不会再次得到延伸？或者说，那个我是觉得从北极的那个情况来看，作为对比的话，南极也避免不了在将来会有进一步做经济和商业开发的那个可能。所以，中国在这个时候应当多做一些考察，因为你不能单住在一个地方，你只有各个地方都去到了，收集了各个地方的数据，你才了解到这个比如说冰川地质特别是资源方面的情况，你才就有一个未雨绸缪，就是做好准备，将来万一大家开始谈那个就是说资源开发方面怎么去共同开发，你要知道哪些有价值资源在哪里最丰富，然后你可能就说事先有所准备。我觉得其实像美国或者是其他大国也有这方面的考虑，都是这么考虑的。
也就是说现在南极只是这个地方这些很多感兴趣的国家认为有这个利益的这样的国家都去进行这样的考察和探索，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实际上来展开任何的这样的开发。
对，纯粹是出于科学的目的去认识南极，然后从中了解一些 些对整个地球科学更有益的那个，就说一些数据啊，一些研究。
那么现在正在北京召开的这一个第四十届这样的，也可以是叫南极条约的这样一个磋商，这样的一个会议，就是说目前，对南极感兴趣的这各个国家，在这个南极的未来的这开发或者利用或者是治理方面，有什么样的共识？刚才你谈到一些共识，有什么样的分歧？那么中国在这一场，这样的一个，就像这一个讨论当中，这个地位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南极事务在所有的你看国际事务当中可以算是一个异类，就是说大家共识性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就是说这样一种共识，你看从1959年形成开始到现在那个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依然是坚持这样一种就和平开发，然后以科学考察为目的，然后就是说要鼓励各个国家科考队之间相互合作、相互援助，同时设立相关的那个环境保护协定，就是说禁止污染啊，禁止那个就是说目前至少目前还是禁止做一些商务性的那个资源性的开发，包括一些航道啊什么的设定。我觉得各方面这个共识程度之高实在是比较罕见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又隐隐的存在着一个，比如说将来会不会有领土的各个国家提出领土的那个要求，因为在这个南极条约1959年订立之前已经有7个国家提出了对南极的那个隐隐的那个领土的要求，只是目前签署这个条约的50个国家没有承认那7个国家的那个要求。这些国家包括一些你看起来和南极其实相隔更远的国家，比如说法国，比如说挪威，将来这个比如说靠得最近的，比如说利益最相关的，比如说阿根廷和那个澳大利亚，他们会不会就是说随着这个商务开发的那个就是说放松，会不会他们会提出更多的领土要求？到那时为止，你看就和现在那个北极的开发差不多的情况，就是说那时候利益就真正那个对立起来了，那时候可能就是会有更多的那个纷争。
你说到了这个北极的这个开发，如果没说错的话，也就是上一个星期，就是北极这个理事会在阿拉斯加好像刚刚开过这个会议，
这两年还是美国的轮值主席。对，
北极的这个就是说这种情况是不是比南极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一些，或者是它主要的这个影响的因素是什么？
对，因为它这个情况不一样，因为南极目前有这个南极条约说作为一个国际协定，但北极它涉及到更多是一个领土啊，这个周边国家领土纷争，所以它只是一个高层的那个政府间的论坛，它不是一个国际的。所谓国际就是全球大家作为一个共同利益在里面，北极基本上是属于那几个北极八国作为他们一个内部事务，只是因为他们这个内部事务越来越牵涉到更多的那个就是说国际的利益，所以才逐步增加更多的那个观察员国，像中国等好几个国家在2013年又成为那个观察员国，所以这些国家就加大了他们的利益来参与到其中，但是基本上到目前为止还是这个8个国家之间在博弈，就是说关于一些那个领海的那个划分，关于那个一旦那个就是说这个北极的那个海域就是说那个海滨消融的那个期限越长，这个航道开发的那个商业价值越来越大，在这方面的那个纷争就越来越多。比如说那个俄罗斯他就一直坚持要把北方航道划归他的那个内海航道，作为要他设置那个过路费啊什么之类的东西。他像这次在那个北京举办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一带一路的那个峰会，那个普京去了，就很大一个目的就争取中国在那个北极这个北方航道方面对俄罗斯的支持。所以在将来这样的那个就是说利益方面的纷争会越来越多，中国在这个当中会起到什么作用呢？那我觉得它和在南极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国没有在北极方面的直接的相关的利益，就是说它目前来说能够起的作用，特别是表决权或者是决策权比较小，它可能更多是处于一种其他各个国家，比如说美加那个欧洲五国共同争取的一方，然后中国的态度可能会取决于那个8个国家他们的利益的那个博弈的状况。
南极会不会因为现在中国在这个在很多这个区域的这样的领土的这生索方面已经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争端里边，一个漩涡里边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这个南极开发会不会最后又成为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这样地缘政治的这样的一个出现争执的热点？
我觉得那得看作为一个什么样的那个时间维度来说，我至少在30-50年内可能不会成为一个地缘政治的热点，但另一方面30-50年内北极肯定会成为地缘政治的热点，但是30-50年之后就得看当时的那个政治游戏该怎么玩，因为 南极作为目前来说，作为一个叫大家都不管、都不许进去的做领海就做领土这个权利争取的一个净土，将来会有涉及到什么样领土，我觉得我目前难以预测。
最近我也是看到，就是在这个开会期间的时候，这个中国的这个副总理这样的一个领导人，应该是张高丽去发表这个演讲，就是表示说中国在这个南极地区呢是不会去进行说采矿呀什么采取这样的一些行动。但是呢，因为现在这个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在这个环保和这个治理方面的这个决心呢是一直非常的质疑，那么就是说国际社会未来是不是有理由担心你北京在南极的这个意图？
我觉得这个意图是各个国家其实是彼此担心的，并不是是北京让他担心，觉得美国或者是加拿大或者是智利方面，你都有这个潜在的会做资源开发方面的那个探索的那个可能性。至少在目前科考的很大部分的那个目的，就是为了那个资源，看经济资源具有多大的开发性，然后这些资源具体都蕴藏在哪，有多大的量。你如果你能够自己来国家能够最新得到科学的那个完整的那个数据，他可能会最新做行动，比如说他把科考站先设在那个地方。像这种没有各个国家没有领土那个就是说权益的那个地区，如果将来涉及到领土权益，那可能会沿袭这种叫做先占先管理持续经营这种原则。所以说你哪个国家先中国可能会建更多那个科考站的原因，比如第五个科考站，就是说你在这里管得多了，管得久了，将来自然有这个权益也多了。
好的，好，我们今天时间不多了哈，只能谈到这里。非常感谢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滨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艾达阳是一位生活在中国的塞拉利昂女孩，她不仅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琴棋书画也样样精通。她创作的国画还在多个博物馆展出。近期她来到了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开画展，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塞拉利昂女孩。艾达阳你好。
你好。
艾达阳，我们知道你在北京是已经生活和工作了六年了，那么在这六年的生活和艺术创作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有很大的变化，比如说文化的变化呀，因为我在我国家的时候我不习惯，我不知道中国的文化，但是到中国来了呢，中国这个变化已经让我了已经让我学习怎么尊敬别人的文化，怎么 embrace 别的不同的国家的人。而且中国人爱请客，请吃饭呀，还有这个在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在一起吃饭。我在非洲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吃东西，但是在中国有时候跟家里面的人呀一起吃，很联合，很特别好。然后我的变化就是还有那个工作方面的变化。我原来在我国家的时候我没想到我会画画，因为我不喜欢画画，但是这么多年了，六年了，在中国已经改变我了。我现在画得很好，而且做事情也很好，吃饭用筷子都已经非常好，变化挺多的。
那么大家在这六年的过程当中啊，你对中国的印象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中国的什么？
中国的印象。
印象。
就是你怎么看待中国，你怎么理解中国文化，是这种想法在六年之中有发生变化吗？
对，就是在中国呢已经教我我在我国家的时候我国家的人会教你怎么给人说话呀，你得需要怎么翻译这个中文。我就是想说的意思就是说，中国人跟你说话的时候很浪漫，很小心，而且中国人比较尊敬别人，尊敬很大，所以我在中国学了这一部分。然后去过中国的这么多地方，去过南京、上海，好多好多地方，我看中国有好多好多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历史。所以在中国呢这么多年呢，我已经学了 这么多不一样的一些文化吧，然后一些不一样的人层面凑下都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对我的改变很大，而且我特别喜欢我的改变。
是我们知道现在中非之间的联系和合作也越来越多了，那么你未来希望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之下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有好多，我有好多中国朋友跟我一起，我们做慈善活动呀，还有我们和国际文化节呀，我们做好多好多跟中国跟非洲方面好多事情，所以这个方面呢，我就是想变成一个和平天使，然后就是说我想变成一个好怎么说这个peace ambassador
和平大使，
就是和平大使吧。对，然后文化大使，因为我做文化交流的活动蛮多的。因为我想让而且我这个活动都每次我得做这个活动，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进中国，因为我想要更多的外国人住在中国，学的更多的中国文化，因为好多外国人他们有时候不懂中国，因为他们因为语言不一样，中国人也不懂外国人，因为语言的问题，所以做这样的活动呢，会让更多一些的中国人不害怕外国人，更多的外国人不害怕中国人，他们都会在一起坐下交朋友呀，然后这样呢会越来越和平，所以我想变成一个和平大使，一个文化交流大使。
是没错。艾大洋，我们知道你现在是正在美国的巴尔的摩开画展，那么你这次在美国的经历会不会更好的帮助你未来成为这样的一个和平大使、文化大使呢？
对，我需要大家，包括你一起，大家都来帮忙，因为和平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大家全世界的事。所以我在美国帮这个展览，所以我帮这个展览，我就是翻三个国旗，因为我就是在美国办的展览，但是我用的是中国的毛笔、中国的宣纸、中国的艺术、中国的所有的东西画画。我去画中国的画，然后画一个塞拉利昂的芒果，用中国的东西画，所以我放三个国旗，中国的国旗、塞拉利昂的国旗，然后美国的国旗，所以因为我想要这个不光是展览，我的展览这个活动能让大家都一看中国的国旗，大家都会想到中国，哦，中国会想问你啊，中国怎么样呀？我想去中国工作呀，怎么样？我怎么弄？好多好多事情，所以我在美国，我需要更多的一些美国人啊、中国人啊，都一起来帮忙。
好的，谢谢艾大洋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
好的，接下来请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709律师抓捕案即将届满两年，许多维权律师或者被判刑或者被释放，只有一个人至今没有任何消息，他就是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王全章律师。两年来，有关于王全章在狱中遭到酷刑的消息不断传出，但是家属律师却得不到来自王全章的只字片语。中国当局为何独独不让王全章曝光？而深陷狱中的维权律师经历了什么样的折磨跟苦难呢？709案如何打破对于中国依法治国的幻想？对于中国人权事业以及法治建设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北京时间晚上9点，时事大谈节目将为您共同关注，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